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欢迎上课了。今天是讲道学的第16课，课题呢是充实本论。我是周广亮，带着非常欢喜满有盼望喜乐的心，在这里把这30分钟呢献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面前。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我们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主内同学，大家互相勉励。一共24堂课，那么我们在这过程里面呢，你有任何的疑问，欢迎随时在良友电台的网站或者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呢，对这个讲道学这个科目呢提出你的心得疑问或者分享，那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交流。课程只是24堂课，每课半个小时，但是我们的学习成长侍奉的勉励呢是可以延续的。16课跟17课呢是充实本论，我们讲了讲章的结构呢有一个小小的引言，我们叫它引论啊，论证的论。然后呢有它的主体，就是本论。我们讲过标题式讲章，然后我们用了3堂课讲解经式讲章，然后我们再用2堂课呢讲这个本论大纲，讲章大纲都有了以后呢，怎么样来充实它，怎么样美化它。这堂课呢我们从4段来看充实本论，那就是包括了第一，用解释的方法；第二，比较难一点，我也不太主张讲道的弟兄姐妹多用，但是有这样的方法，那就是论证。论证，我为什么说不太推崇这个方法呢？因为你越论证呢做得不好的话呢，会带来反效果。这是第二种方法，论证。第三呢是例证。什么叫例证呢？简单讲就是举例子。这是一篇好的讲道它能够充实起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例子用得好，往往能够使经文呢能够完全的被人吸收。第四个充实讲章的方法是很重要，我甚至不怕用绝对两个字，绝对重要的，那就是应用。应用，下一堂第16课我们下一堂是17课，我们讲这个充实本论的时候会多讲应用。那么这一堂课呢我们讲前面3种，然后呢第4段呢我做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以例证来充实讲章的实际例子。我的讲章呢接续上一堂课希伯来书第7章11到19节，这9节的这个关于律法也必须更改的这个经文讲章呢从当中来取一个实际的例子跟你做一个分享。这是今天我们这堂课的4个小小的分段。首先充实我们的讲章，等你把经文的分段、圣经经文的足够真理的资料都编排好了，也找出圣经经文的中心思想，设定了你讲道你讲章的主题跟中心思想，编写好讲道的大纲，很有层次的做好了以后呢，现在来充实了。好了，第一个充实的步骤呢，就是以解释来充实本论。以解释来充实本论。以解释来充实本论的方法呢，简单说也有4种。第一种就是解释圣经，把圣经好好的解释。第二种呢是叙述经文，就是把经文呢 用讲话的方法呢，把它讲得浅白一些，使人容易听明白。像我自己有一个习惯，上一堂课其实我也是这样透露出来了，流露出来，就是当我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九节的时候呢，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一节一节的读下来，我会在节与节中间或者哪些重要的词汇中间呢，我加插一些解释，或者我说下面这句话很重要，给听众给弟兄姊妹一个理解的机会，揣习的机会。我甚至读了几节经文以后呢，接下去我还会说出来接下来读第几节，有的人是不这样读的，那我还会说接下来读第几节，那这是叙述的一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呢，就是描写经文。描写经文呢，是要看你会不会把它用另外一种色彩，会讲话的人，会描述的人，会描写的人呢，他好像跟小孩子讲故事一样，用另外一种方式贴近圣经的经文呢，做另外一种描写。这个呢，你平时留意听人家演讲，甚至喜欢看这个好的电视节目，什么相声啊、说书啊、听这一类的广播啊等等呢，你会发现有的人在这一类的演讲跟说话上有这样描写的技巧的。四种来解释充实本论的方法：第一，解释经文；第二，叙述经文；第三，描写经文；第四呢，就是解释名词了。圣经有很多名词需要重新解释的，像立位人是什么啊？立位支派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其中一个支派，立位人有立位人的特色，这个是需要解释。解释的时候你还可以描写一下，不能讲的那么沉闷，对吧？他们是属于宗教类的等等。我现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以上一堂课希伯来书七章十一到十九节的经文，律法也必须更改，来做例子。我的三段呢，第一段是希伯来书七章十一到十四节，律法也必须更改。第二段呢，是希伯来书七章十五到十七节，律法更改的内容，或者是律法的更改。第三段呢，是七章的十八到十九节，律法所成就的，律法所成就的。这样，我用这个律法这个单词贯穿了整篇讲章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要解释的就是律法。律法跟法律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一个概念。那么现在就来了，我要解释名词来充实我的这个讲章，我也可以用解释名词做这篇讲章的引论。有一本书是新约著名的教授布鲁斯教授他所写的《丁道尔新约圣经注释罗马书》。那么在我介绍这个律法的解释之前，我先问一问听众朋友，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篇章很著名的，我们互动一下好了。当然我现在是上课，你知道你在心里面回答我。圣经里面有一些著名的章啊，哪一章讲爱心，我们说爱心章，很多人都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爱心章。好了，圣经里面也有信心章，讲历代的信心伟人，在一章圣经里面，你知道是哪一章吗？跟我现在说引用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律法有关系。对，那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讲信心章。好了，我问了两个是大部分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姊妹都知道的，现在我问一个第三个 不像前面两个那么著名，但是跟我要解释的这个本题有关的了。圣经里面哪一章是讲律法的？新约圣经。如果讲旧约圣经，很多人可能会说利未记啊，出埃及记的哪几章呢？是大段大段的。新约圣经哪一章很明显的讲律法呢？答案是，请你听清楚，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一开始，保罗就这么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然后他整章呢，就讲律法跟灵命教训的关系了。其中有一节很宝贵，讲律法的性质讲了出来，那就是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这是律法的性质，七章十二节。好了，我前面讲布鲁斯教授在罗马书注释里面呢，他的引言部分呢，就是导论部分呢，他解释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律法呢，不是一个意思，至少有五个意思。这五个意思呢，我把布鲁斯教授的次序稍微做一个调整，我把他的第五个意思放在第三个意思来介绍。在新约罗马书第七章或者罗马书保罗所讲的律法呢，它有哪五方面的意思呢？第一是指一般的法律，比方说像罗马书四章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是指一般的法律，所以呢，你改成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犯罪，是讲得通的。罗马书五章十三节也可以说明一般的法律的这个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律法是指一种原则或者一种准则，像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那里说的，即使这样，哪里可夸口呢？没有可夸的，是借着什么法呢？功德吗？不是，是借信主之法。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刚才我一讲功德，对于熟悉圣经的同工弟兄姊妹呢，可能觉得有一些新的感觉。这是和合本修订版的圣经翻译。不过我们的重点是留意这里讲的法，是借着什么法？其实这个法原来的圣经还是律法，是借着什么法呢？是借着功德的法呢？不是，是借着信主的律法。其实啊，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你查一下新译本的翻译啊，它不是翻译做法，更不是律法，它是翻译了准则。是借着什么准则呢？它是这样说的，准则。所以呢，律法这个字呢，也有准则的意思，是一种原则。这是第二个解释。第三个解释是指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是泛指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用神的律法在罗马书保罗这样表达。第四个意思是我们最容易掌握的，那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所说的，指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到生命纪的摩西五经。三章二十一节怎么说呢？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和先知为证，这里的律法呢，指的是摩西五经。律法的第五个意思呢，你可以参考罗马书三章十九节，比刚才的摩西五经范围广了。我将罗马书三章十九节读给你听，你推敲一下是指什么。现在我们在这里解释律法的丰富的意思，因着上下文的判断，我们要弄清楚它是指什么。三章十九节说，我们知道律法所说的话， 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使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你留意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律法上的话它有上文的。三章十九节的上文就是十节到十八节，引用了很多旧约圣经的经文。所以你一看，推测一下，你就知道律法所说的话呢，律法上的话呢，指的是旧约圣经。是的，整本旧约圣经。所以呢，律法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或者从保罗书信的著作里看呢，至少可以分成这五个意思。第一，一般的法律；第二，一种原则或者一种准则；第三，神的律法，也就是神的心意；第四，摩西五经；第五，整本旧约。那我这样差不多用了十分钟做什么呢？做一个解释名词，名词的解释。在这样的解释的里面呢，你发现我的本论给充实了。所以就是充实本论的第一个方法，解释，以解释名词来充实本论。还有描写经文啊，叙述经文，这些我就不举例子了。第二个充实本论的方法就是以论证来充实本论。论证是什么呢？推理啊，证明啊，甚至用这个辩论来支持一个观点。坦白说，我们中国人呢，在这方面是很进步的。辩证法，什么唯物辩证法啊，以前学校学政治课呀什么的，大家都对这个论证辩证啊这个哲学的这种，在这个论证方面呢，正反的理论啊等等，大家都不陌生。那么论证方法呢，也有四种。有哪四种呢？第一，用见证法去论证，找证人，找证据。第二呢，用归纳法去论证，把它总结一下，归纳，总结教训，对不对？我们说的归纳法论证。第三，用类似法论证。类似法也像类比啊，对不对？花朵这样，这棵树这样啊，都是植物啊等等，用类似法去论证。第四呢，是用演绎法论证。演绎法论证，这是第二种充实本论的方法。第三种是我们真正要在这里强调的了，我想要大约花上十分钟的时间了，以例证来充实本论。以例证来充实本论。
讲道不但是神学被热心燃烧，更是理智、劳苦和祈祷的结晶。讲道扎实，教会就坚强。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
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十六课，充实本论。好了，我们来思想什么是例证。弟兄姊妹，例证呢，就是以例子来证明的意思。如果讲道的人他讲章像一座大房子，有人说例证就好像窗户。那监狱的窗呢是很小，甚至没有窗的，对人是一个痛苦。但是越好的建筑物呢，它的窗户越大，我们说落地长窗啊，玻璃窗，对不对？例证就好像讲章大房子的窗户，把阳光引进来，使室内的这个光线充足啊，充满朝气。例证就是讲章的窗户，引进光线和新鲜的空气。可是还是要说一说，为什么要使用例证？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例证或者例子会增加趣味。人欢喜快乐的话呢，就容易吸收你的讲道。今天我们的讲道很多问题呢，其中一个是缺乏幽默，缺乏趣味。生活已经很有压力了， 很多的重担跟痛苦来到教会里面呢，希望借着圣经神的话带来喜悦的感觉，对不对？讲章里面的道理有的时候感觉枯燥乏味，但使用例子呢就会引起兴趣。在沉闷的讲道当中，其实讲道不应该是沉闷的，但是呢可以在一个很深奥的道理里面呢使听的人提起精神。像我如果讲希伯来书第七章律法呢，就特别要留意这一方面了，以免别人听不下去。第二，为什么要使用例证呢？当然是使人明白。例证带着解释的作用，听不懂的道理你举一个好的例子呢，哎，一听都明白了，要使那个没有文化、年纪大的或者年纪轻的人都能够听明白。例子有很多种啊，比方说比喻啦、小故事啦、见证啊、经验啊、新闻啊等等。我们问主耶稣讲道用不用例证，用，很多的例证。他的例证是哪里来？都是从生活里面来的，花草树木，对吧？百合花，天上的飞鸟啊，所罗门所穿的衣服啊，撒网的这个捕网啊，什么芥菜种啊，啊撒种啊等等，盖房子啊，啊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啊，盖在沙土地啊等等，这是耶稣基督所使用的例证。耶稣基督的比喻是耶稣基督讲到非常具有特色的，甚至呢，有人专门研究耶稣基督的比喻，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那菜市场，耶稣基督有没有说过呢？有，小孩子在这个街市、在市场、市集啊、吹喇叭啊、吹乐器，耶稣有讲过这样的话，对不对？那例证使人明白道理。那么接下来，例证的来源是什么？啊，简单讲有下面几种，我举六个吧，五六个就可以了。第一是观察，仔细的留意看，天下万物都是我们例证的来源跟材料。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野河川、沙土石头、云彩、月亮、星星、太阳啊等等。那么大城市、汽车、马路啊、商店，你所看到的人都可以做例证。比方说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有观察力的传道人就留意老鹰的特色。有的这个关于大自然的这个科学的电视节目呢，也会讲这个老鹰的情况，你把它记下来应用在这个鹰的讲解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例证的第二个来源呢是经验。等一下我做的例子呢，虽然是讲律法比较沉闷，可是呢跟我们的经验有关系，我相信呢有共同经验的人就容易明白。经验呢其实也要去经历，深刻的经历呢你要记下来，常常写笔记啊，有好的经验呢跟讲道跟见证分享有关的呢你都把它写下来。所以如果一个人吃苦的经历多，各类的这个工作呀、贫苦啊、跌倒了再站起来呀、探访疾病的人呢、居住过的地方啊，这个经验丰富啊，成为宝贵讲道例证的来源。当然我们要小心讲例证讲到自己的时候有一些要留意的，这个是下一堂课从事本论我们会提到的。第四个来源当然就是书本、报章、杂志，还有网上的材料。现在上网资讯非常丰富，各种好的材料都有，我们应该好好的活用。自己呢不会上网的话呢，可以找年轻人有机会的时候呢叫他帮你搜集， 家里面有年轻的这个能上网的呢，偶尔用一点鼓励的方法呢，找些年轻人帮你收集也可以。第四个来源呢，当然是圣经神的话语。圣经，新旧约圣经的故事、人物、金句都可以成为你讲章的例证。比方说，你讲受苦，要安慰受苦的人，那么圣经里面很多例子，旧约的约瑟、大卫王等等，约伯，很多例子。圣经里面也有别人没有留意到的一些人物的例子呢，你如果能够提出来的话呢，给人增加这个深刻的印象。第五呢，是传记。传记，名人传记固然重要，平凡人的传记呢，现在也能够搜集到的话呢，你留意会增加新鲜感。还有很多传教士、宣教士的见证、传福音的一些这个经历、生平故事，都可以成为我们讲道例证的来源。第六，我最后举一个，就是我们的福音广播。福音广播那么多节目，那么多同工分享的时候呢，其中有宝贵的例证的来源，其他弟兄姊妹的见证，什么打电话分享的一些广播节目啊，你都可以用来搜集成为讲道的例证。好了，这是例证的来源。我们讲到以例证来充实本论呢，我举一个例子吧。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律法也必须更改。这是我讲章的第一大段，下面有三个小段。第一小段，因为律法不完全；第二小段，因为律法软弱无益。这是十八节，七章十八节看到的。第三段呢，是因为时代限制，当耶稣基督这一位永远为祭司的来到以后呢，旧的软弱的体制就过去了。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吧，经验的例证。那么早年实行的一些法规，今天不再实行的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举粮票吧。粮票，我们国家1950年代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搞这个计划经济，所以年长的人都知道，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当时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印发各种商品票证，我们说粮票。那么老人说，当时有钱也不好用啊，比方说你要买十斤米，一斤米一毛钱，那么你得交给售货员呢一块钱，再加上十斤的粮票。如果没有粮票的话呢，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你再给他多少钱他都不卖给你。这是粮票，使用粮票的时代。今天有没有人用粮票？根本没有，时代不一样了。这是用生活的经验来做例子的方法，充实讲章。好了，今天讲道学第十六课我们播讲到这里，下一堂课我们继续讨论。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我何等爱你的律法。